第四章，追踪儿童贫困最前线。明明还是孩子，却被逼成了大人。孩子们的看不见的贫困。高中生不出去工作就无法维持家计，直面这一现实的我们，紧接着发现的看不见的贫困，是中小学生的相对贫困，也不为人所见，并不断扩散。同一时间，我们得知全国自治体正计划通过大规模调查，尝试让中小学生看不见的贫困可视化。对自治体来说，为了能够制定具体的支援政策，让贫困看得见很有必要。采访当时，每六个孩子中就有一人身处相对贫困状态。他们到底有什么难处？被剥夺了哪些权利？失去了哪些机会？全国的自治体开始着手进行调查，希望通过将大家至今只有模糊印象的贫困可视化，从而制定相应对策。实施与推进儿童贫困应对对策相关的法律，儿童贫困对策法后第三年，自治体终于开始着手查明看不见的贫困。我们来到了调查的第一线，同专家一起对相对贫困做进一步采访。我们开始了行动，对身处相对贫困的中小学生的家庭进行跟踪采访，将调查结果以更直观的形式传达出来，力求令其可视化。与一对母女的相遇。2016年冬，我们在西日本的一座小车站下了车，时间是晚上7点多，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也许因为是海边，感觉风非常冷，站前一片冷清，除了矗立在交通岛不远处的寂寞的商务酒店之外，只能看到一间孤零零的便利店。这样的景象让人无端感到一丝不安。从车站步行15分钟，就到了约定见面的咖啡馆。我们跟一对母女约好在此见面，约定的时间过去后没多久，有两名女性走了进来。晚上好，让您久等了。高三学生小五化名，和母亲杨子女士化名，是有着甜美笑容的一对母女。杨子女士边为刚才的迟到道歉边落座，因为工作迟到了，真是抱歉。杨子女士看上去很年轻，根本想不到她会有个上高中的女儿。二人都身材纤细，体态优美，从远处看就像是一对姐妹。杨子女士在小五年幼时离了婚，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抚养长女小五、初中3年级的长子和小学5年级的次女等3个孩子。他的工作是口腔医院的前台小时工，时薪870日元，每周工作5天，每月税后工资约14万日元，加上儿童抚养补贴，每月收入约20万日元，扣除房租和光热费等开销，几乎没有盈余，生活极为艰难。我家是真的没钱。杨子女士这样说着，脸上依然挂着明媚的笑容，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她正为了钱而辛劳。这是一位与贫困这个包含负面因素的词汇所带来的印象完全相反的真正开朗的女性，丝毫没有给人贫困就是痛苦的那种阴沉消极的感觉。他对我们毫不隐瞒生活艰辛的状况，反而让我们感受到了他那驱散一切的开朗和坚强。可是即便是这样的杨子女士，作为母亲也有无比痛苦的时刻，那就是让孩子们忍耐的瞬间。因为没有钱，让孩子们过得非常辛苦。经济拮据的家庭中，孩子们会被迫学会忍耐，不得不肩挑起生活的重担。这就是外界很难发现的儿童贫困的真实面目。不让他人看见贫困。通过对杨子女士一家进行跟踪采访，我们发现一旦走进他们家，外界看不见的贫困就会变得清晰起来。另外，外界看不见的一个原因在于本人不让他人看见贫困。也许是因为母亲杨子女士总是性格开朗，笑容满面，杨子女士一家的孩子们也是开朗活泼，丝毫没有强颜欢笑的迹象。即使经济拮据， 每天也能够笑对生活的原因是什么呢？2017年1月中旬，编导、摄像师、音响师来到杨子女士的家拍摄外景。按响门铃后，请进。休息在家的杨子女士迎接了我们。时值傍晚，三个孩子也已经放学回来了。从玄关进去，首先是约六张榻榻米大小的孩子们的房间，尽头是母亲的房间，往左边看去是厨房和餐厅，再往里是客厅，房租大约6万日元，房型是32厅，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环顾房间，我们真是大吃一惊，厨房里摆着大冰箱、微波炉、电饭煲、暖风机、餐桌等，客厅里也都是大电视、DVD 机、钢琴、空调、立体声组合音响等气派的家具和家电。但是看他们的生活状态，根本不会联想到贫困，就跟随处可见的一般家庭一样。真的能看到贫困吗？心中浮过了不安，但我们马上重整思绪，正是因为原本就不容易发现，问题才严峻。随后开始了跟踪拍摄。杨子女士在厨房里准备晚餐，菜单是奶油炖菜，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肉上贴着特惠品的标签。她说一口气购买大量特惠品是节约妙招，她会用大锅将全家四口人3天的食物一次性做好，餐费控制在1天1000日元以下。在锅里一次性做好奶油炖菜或咖喱吃3天，孩子们也已经习惯了同样的菜连吃3天的模式。这天夜里，家庭全体成员围坐在餐桌旁。开动了。晚餐是奶油炖菜和水煮西兰花2道菜。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看上去稍微有些意犹未尽，可围坐在餐桌旁的一家人脸上的笑容却从来没有消失过。被他人的馈赠所包围的生活。晚饭过后，我们试探着跟杨子女士表达了对家具家电齐备的惊讶，几乎全部都是别人给的，或是从之前的家里带来的。尽量不添置新的家具和家电，都是从别人那儿得来的。杨子女士环顾了房间，为我们逐个介绍，这个那个都是别人给的。被炉、钢琴、DVD 机都是别人给的。哦，是别人给的，我还以为是买的呢。孩子们似乎也不知情，听了母亲的话都很惊讶。不知道吧，几乎没有花钱置办的东西哦。一说起自己的勤俭节约就停不下来的杨子女士稍稍露出了一丝骄傲。为了节省安装费，空调是拜托熟人帮忙安装的，不过因为费电几乎没有用过。家里本来用的是显像管电视，可是地面电视信号数字化后看不了了，所以才攒了将近2个月的钱，在网上买了一台便宜的大电视。那时候整整2个月都没有电视看呢。还是中学生的长子感触良多的回忆道，像是在怀念那2个月没有电视的生活似的。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是的是的，难得看部电视剧，最后一集还错过了。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一家人放声大笑。全家人一起战胜深陷贫困才可能体会到的艰难，等一切都过去后，就把这当成个笑话。杨子女士一家都非常坚强。客厅里的电视游戏机是很久之前的旧型号，并非如今流行的，孩子们用来听音乐的，是最近几乎看不到的 MD 组合音响。因为只有母亲杨子女士学生时代听的 MD 碟片，还在读初中的长子提到自己经常会听90年代的流行歌曲，这不禁让人会心一笑。也不全是别人给的哦。杨子女士指向据说是最近新买的小小的暖风机，我们才意识到在这个家里暖风机只有放在厨房的那一台，怪不得凉飕飕的，不穿外套会冷。只靠这台小小的暖风机来给厨房、餐厅和客厅供暖，室温怎么也升不上去。晚饭过后， 孩子们都窝在靠暖风机供暖的客厅里，不想回到自己寒冷的房间，一起抱团取暖的时间那么惬意，甚至让我们在一瞬间忘记了正在进行看不见的贫穷的采访。一家人为了尽可能节约电费，在尚有余温的客厅里铺好床褥，靠在一起进入了梦乡，无法从如今的生活中脱身。杨子女士一家的月收入在20万日元左右，支出也接近20万日元，房租约6万日元，光热费约2.5万日元，餐费约3万日元，通信费约2万日元，国民健康保险约1.5万日元。另外还有学校的定期收费、长子社团活动的远征费、函授教育的费用、长女大学模拟考试的考试费等各种支出，根本没有储蓄的富余。而且随着孩子们长大，自治体的援助也在减少。小学和中学时能够接受入学援助，不需要在午餐费或学习用品上花钱。可是今年长子初中毕业后，儿童补贴额度会减小。另外长女高中毕业后，儿童抚养补贴的金额也会减少。长女要考大学，长子要升高中，眼看着支出不断增加，杨子女士用一个单独的账户管理着儿童补贴和儿童抚养补贴，艰难地攒钱用作孩子们将来的教育资金。仅从收入来看，杨子一家已经低于生活保护标准了，可是为了孩子，杨子女士做出了一项决定，只要自己还能工作，就要让孩子们看到我努力工作的样子。想靠努力工作获取的收入生活，希望让孩子看到能为之自豪的自己，因此丝毫没有申请生活保护的打算。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不会主动求助于援助制度。杨子女士也考虑过放弃小时工的工作，成为工资高的正式员工，或者兼职2份以上的小时工工作以增加收入。可是没有哪家公司会雇佣一个忙于抚养孩子的40多岁的单身母亲做正式员工，如果同时打2份工，则没有时间为孩子们做饭，一家人一起度过的时间也可能会进一步减少。而且因为工作时一直站着伤了膝盖，如果再勉强行事，膝盖的情况恶化，也可能会没法继续工作。对于想增加收入却无法实现的杨子女士来说，哪怕是将一家人的生活水准提高一点点，也并非易事。可是即便身处绝对谈不上宽裕的生活中，他们还是努力节约，想尽办法乐观向上地度过每一天。孩子们也都是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有很多朋友完全没有不上学、成绩下降等因为经济原因而遭受打击的样子。我们反而感受到家人之间的纽带成了他们度过难关的助力。尽管有喜欢而不得的东西，但孩子们不想被看出来，他们努力掩饰的样子在跟踪采访过程中渐渐清晰了起来。喜欢而不得的东西是什么？初中3年级的长子小张，化名，是个眉清目秀的小帅哥，谈吐清楚干脆，已是很稳重的少年。他还是运动健将，学习成绩也不错，听说在学校里深受女生的欢迎。这样的小张将我们带到了儿童房，这是我们学习的房间，比如考试之前我们会在这里学习。6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放着姐弟妹3人的学习桌和大大的橱柜，除了没有取暖设备，这就是间非常普通的儿童房。家里的取暖设备只有一台安放在厨房餐厅里的小小的暖风机，不能拿过来。在冬天寒冷的日子里，面临中考的小张和准备高考的姐姐会一起在厨房的餐桌上学习。小张给我们看了他的学习桌，在摆满了学校的教科书和参考书的书架上，有一本他多年来一直珍藏的书。
我很喜欢动物，翻来覆去看过好多遍，都已经破破烂烂的了。
他边说边拿出来的 是一本很有年代感的动物图鉴，纸张褪色，书本破旧，感觉马上就会散落得不成样子。翻开书，用胶带修补的破损随处可见。小张想买图鉴，但开不了口，叔叔便将自己40年前看过的图鉴给了他。从那之后，小张不知道反复读了多少遍，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即便买不起新书，即便是旧书，这也是一本让小张学习到各种知识的重要的书。每月并没有固定零花钱的小张，即便想要图鉴和参考书也买不起，更是不好意思开口要求买新书，因此他非常感激叔叔的关心，这也成了一本令他难忘的书。放在桌边的书柜里摆放着好多本漫画书。还买了漫画书吗？我们将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原来他一直在积攒免费的积点，兑换了购物券才终于买到了漫画书。
用积点换了购物券，然后自己买的，用了价值4500日元的券，买了差不多9本吧。
小张小心翼翼地拿出了漫画书给我们看，大概是知道即使买不起，凑满积点也能换得，所以才努力攒积点的吧。孩子们自己也有争取心中所好的智慧，并不因为没有钱买不起就放弃喜欢的东西，而是勇于打破现状。我们感受到了小张的坚强。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